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加拉太书
小组查经，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周广亮周牧师。
我是
大家好
啊，你们两位真的热心的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我是甄杰。
那我们照样呢，有我们的周红姊妹周红老师呢，在外面跟听众朋友一起听我们圣言圣宴今天的查经。今天呢，我们是来到加拉太书第四章，有关21节到27节这一段的经文跟它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不过我们先读一下经文吧。
好的，
因着时间关系呢，我们读前面的这几节，我们读21节到24节。还是请小燕开始，在正节弟兄在我。
好的，2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死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23节，然而那死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24节，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
我们读到24节了，但是25节我想也应该读一下，也蛮有趣的。我们一起来读吧。25节，来，
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好，其实呢，这一整段呢是到31节结束，也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结束。那么我们的圣经分段里面呢，21节之前有几个字，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是不是也有个分题的那个粗一点的字。正杰弟兄你有吗？
有，我是和合本。
你和合本是什么呢？分题
夏甲和撒拉的例子。
夏甲和撒拉的例子啊，小燕好像不一样，你有
疑。我也是和合本啊。
那你有疑惑的眼神，你也是一样的字吗？
一样的字，但是不一样的标题。
哦，你的标题是什么？
我的标题是两个妇人预表两约。
那我的也是这个版本，两个妇人预表两约。听众朋友，我们读圣经呢，因为编排印刷圣经的编辑呢，他会把经文的小小的一个总结或者分题呢，他列出来给我们参考。所以呢，再听一下正杰弟兄你的那个分题是什么？
夏甲和撒拉的例子。
所以他把两个妇人的名字写了出来。那我们两个人的圣经呢，是两个妇人预表两个约，就是
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
哦，还有
摩西的律法吗？
还有摩西的律法吗？这是哪两约？当然不是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吧。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真以为是呢。
有可能，但是我们要弄清楚，要查考完以后。那我们有两次的节目时间，今天这一次跟下一次两次呢都查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在解释圣经上呢比较有丰富的内容。丰富的意思呢是他有疑问。我还记得小燕之前呢给我们访问了很热心侍奉的阿牛弟兄，
忠心的听众。
对，那阿牛弟兄就提问了这个问题，还记得吗？
很好的问题。
对啊，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新听众朋友，或者你之前没有听过呢，今天我们来到这一段经文，首先应该先听一听阿牛提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稍微做一点解释，看看阿牛能不能完全明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请到一位忠实听众来到圣言圣言的节目当中。
圣言圣言的听众们大家好，我叫阿牛，来自于广东。
你对于加拉太书有没有一些疑问呢？
啊，我其实问题很多了，比如说像在保罗他拿那个创世纪的夏甲和萨拉来做预表，我就不太清楚这样的根据是从哪里来的，他怎么能够把当时的这个加拉太的信徒跟这个应许之子以撒能够联系到一起呢？那我们平常人能不能做这样的联系呢？
嗯，不太理解为什么用这两个例子。
嗯，刚才我们听的是之前小燕访问的，我们也播过一次。
对，那一次呢，是三条问题一起问的。
对，
那今天呢就只是把它剪掉成第二个问题。
对，这第二个问题因为就是加拉太书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如果以一节经文来代表的话呢，就是24节。
对，
对吧？这里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对吧？
对。
然后呢生子为奴乃是夏甲，然后最后我们也一起读了25节，这夏甲两个字是指什么什么什么，那26、27、28我们可以慢慢看，我们刚才就没有读。那这个问题很好，之前我们也说过了，这个问题有意思，因为呢他说都是比方。刚才阿牛所讲的问题，我们帮听众朋友再重复一下，它的那个核心跟我们说亮点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哦，明明是新约，是书信，哎，为什么突然会提到创世纪的两个妻子呢？亚伯拉罕的两个妻子呢？
对。
那我们平常人能不能随随便便把我跟夏甲来平衡呢？平衡来比喻看呢？
对呀，郑杰，你有没有什么补充？
嗯，我一开始看也觉得好奇怪哦，可是后来我又想到一点，是因为加拉太人他们可能很熟悉旧约，所以他用一个他们很熟悉的例子来举例，但是也不明白他前面有讲说律法嘛，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所以这个例子一定跟律法有关。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但是你一开始你不会联想到这两个妻子跟律法有什么关系的。
对啊，因为我们有读过创世纪就知道
很熟悉，好像很熟悉哦。
对啊，
但是
跟律法好像没关系。
对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24节那里说都是比方。
嗯，
比方，
比方呢，那这个比方不是那么简单的比方啊。原来呢我们新一点的圣经，比方说新译本啊、吕正中译本啊、英文圣经呢，都是使用儿童故事最明白了，其中一种呢叫做寓言故事的寓言。
对，从小到大都喜欢看寓言故事，成年之后你就觉得很幼稚，因为那都是天马行空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但可是寓言故事往往背后的意义、背后的讯息确实能够影响每一代的人。
嗯，对啊，我们明白寓言。那英文圣经这里很多都用了这个字，这个字今天也要介绍，它叫 allegory。
allegory
啊，今天好像是英文
课，
就是 allegory、
哦、
我们说的寓言呐、啊。
嗯，
但是呢，这个字原来是希腊文转化成英文的。
嗯，怎么念希腊？
对，希腊文呢，它后面有一个 eo 啊，所以 allegorio。
allegorio
就是这个原来的圣经。那么这都是 allegorio， 就是寓言。
嗯，
那寓言的话就糟了，为什么呢？我们理解的寓言呢，就是比如说寓言故事的话啊，小动物会讲话，小老鼠、兔子讲话等等。那么刚才阿牛提的问题呢，就引发我们想，哎呀，自主之妇人呐、啊，什么亚伯拉罕的那个妻子撒拉，这些东西都是寓言。当然不是寓言故事了，它这个寓言再发挥下来呢，我们说灵异解经呢就控制不住了。
嗯，
比方说摩西代表什么什么什么，又代表什么什么，又代表什么什么，大家明白吗？
这就有点混乱呢。如果就是每个人都能够代表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就联想不到那个连接点在哪里。
对，那如果看下来的话呢，简单看一下，他说西乃山或者西乃之约是为奴的，看到吧？
看到，
对吧？是使女所生的儿子，
对，
对吧？那么跟他对立的呢，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而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有没有看到这句？ 在上的耶路撒冷是在第几节？
第二十六，
二十六节，对吧？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呢，是预表自主的妇人，是自主的，就是撒拉
有自由的，
对，
没有被捆绑，
是自主的妇人，是二十二节。在这里呢，就有保罗是怎么样跳出来，有这个旧约，有西乃，西乃代表为奴的，这都是很头疼的。
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之前我带过一集嘛，大纲我谈的就是奴仆跟儿子的分别嘛。
嗯，
他可能这里说到这个夏甲，他本身是个奴仆，所以他生下来的儿子叫做以实玛利，也是奴仆。但是呢，如果有撒拉去生的儿子以撒，
是真的儿子了，
真的儿子，真的儿子，
真的儿子呢，是按照神的应许生的。所以呢，保罗就用这个来发挥。现在有一个关键呢，就是刚才那个问题的关键呢，就是这里面保罗这样讲比方或者讲预言呢，旧约创世纪，刚才我们讲的只出自创世纪，应该是十六章跟十八章都有这个背景了，是不是历史呢？保罗是承认他们是历史，这个要肯定
是有真实发生的，
有真实发生。所以呢，这样的话它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预言。
嗯，
保罗说这都是比方，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就好了，他不敢翻译成预言呢。虽然原来的希腊文刚才说 allegory， 英文的预言 allegory， 英文的圣经用这个预言，但是呢，我们中文圣经用比方，比方的意思是说保罗是尊重旧约的历史，所以保罗并没有天马行空，
尊重它的真实性。
嗯，
如果说是预言也许是虚构的。
对，那我现在就讲一个总结。我看 Carson 新约的学者，他在新约引用旧约的解释这本书里面呢，他说这里面呢，神学核心的真理呢，是圣灵与肉体的对比，是神透过圣灵，也就是应许来做工，而我们罪人呢，就是靠肉体来做事情。那么夏甲呢，在创世纪十六章呢，是靠肉体来出生，那个以实玛利嘛。
对
对。
撒拉呢，是凭着神的应许生了以撒。所以这个对比呢，在救赎的历史当中是很明显的。他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是这样，在时候满足的，现在保罗的时代呢，也是这样。然后卡森他讲一句话，他说保罗这样讲有一个重点，有一个意图，就是说从第三章保罗多次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啊？
对，
有没有发现第三章保罗大约在哪几节讲亚伯拉罕？三章的
六节、
七节、
八节、九节，
你看六七八九都提到亚伯拉罕。
对，
然后再跳下去呢，十四节、十六节、十八节、二十节，几乎第三章保罗要讲的这里都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的。
是不是在第三章先讲亚伯拉罕有个铺排，以至到第四章可以讲到、这个撒拉还有夏甲呢？
我相信完全有可能、
嗯、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重点的连贯呢，第三章到第四章，卡森说保罗现在这样讲啊，把他对亚伯拉罕的历史所明白的心得跟发现做这样的一个比方的，好像牧师讲到一样嘛，他发现这个历史有这样的重点，是两种约的特点，还是应许的，是神所成就的。这样呢，就带到了一个高潮。所以保罗讲的是历史，而不是我们心目中所想的那个好像动物也会讲话的寓言故事。
嗯，我们都说这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嘛，我觉得神真的他很聪明，他知道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对旧约是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他就用创世纪有下面的以赛亚书去证明他想要讲的道理、
嗯、对。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希望阿牛能够明白，更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明白。那我们先听一段圣言圣言的广告，然后下面有一位神秘嘉宾呢，不是周红老师，周红老师最后会出现，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这个报告。
好，
联系我们的方法，或者你有心得跟补充的话呢，甚至建议，都可以用以下的方法跟我们联系。
对，圣言圣言的短讯号码是13229966，幺二二，13229966，幺二二，请注明 圣言。
那如果你想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就是圣言 @良友1.net， 或者你可以到我们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里头呢，就听我们的圣言圣宴。我们在里头呢，良友之音的微信号里头，你只需要输入702，就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对，702，我们重视听众朋友的建议跟你分享的心得。是的，现在你收听的呢是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圣言圣宴。我们的嘉宾现在出现了，欢迎。
迫不及待的出现。
对啊，请自我介绍。
啊，我是阿牛，真的是很幸运又一次来到这里。
我们欢迎阿牛。刚才小燕跟我们一起帮你解释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一个疑问呢，就是我们有没有解释清楚。
我们真的有解释清楚你的问题吗？你可以不妨直接告诉我。
我也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回答你的问题，那同时我们也回答了你的问题吗？你可以补充，你可以反驳。
首先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你们用的圣经跟我用的圣经好像不太一样。我也是和合本，但是小题目是夏甲和萨拉的预表。
你就是跟正解是一样的。
没有
预表，
它是预表，
它是例子。
我是例子。
这个不是圣经的内容不一样，而是这个
标题，
标题
后人所设的标题。
对，印这个印刷编辑出版的他们都有标题嘛。
对，
这个有一点不一样，不过是参考了。
对，所以其实我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是说我问题的重点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来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或者是圣经里面现在说的比方。那我的小标题是预表，那郑杰那边小标题是例子。那不管是怎么样子的，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我阿牛跟别人介绍圣经的时候，我能不能也像保罗这样来用一个旧约的例子来自己发挥一下。
这个问题
我能回答。
请小燕回答。
因为圣经我刚刚好像也说了是上帝所默示的嘛，所以他们里面的一字一句都是上帝启示那些使徒们去写下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能不能呢，我这个我有点疑惑，但是我绝对肯定保罗他这里说的比方是完完全全合乎神的心意的。
明白吗？
明白，这个明白。
那如果保罗所说的不合乎神的心意的话呢，就不在圣经经文里面。
对了，就不在。
保罗写了很多信，但是有的信呢不是不是在圣经里面的。对不对？所以呢小燕的回答我觉得是可以。不过阿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他是根据什么把旧约的这个预表发挥而有新的讲法。你看旧约创世纪十六章或者十八章呢，那里没有讲夏甲是预表什么什么。
是的，
对吧？也没有讲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预表什么什么，包括血气跟应许都没有在那个经文的字句里面讲。但是我个人发现呢，或者从圣经的这个保罗的讲法看到呢，保罗把旧约的历史自己有一个心得，他好像讲道一样，他再解释出来是旧约没有解释的。这个可以吗？小燕你能够明白吗？
而且我留意到夏甲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西乃的意思。
是吗？
是啊，
真的
夏甲真的是西乃的意思。
那另外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呢是苏尔的旷野，也是西乃山那边。那夏甲是西乃的意思，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我们回去再查一下。但我今天靠着小燕这样讲呢，我也学到了一个好的功课。
其实我这个问题的来源呢，就是我们以前在内地查经的时候，那查经的这个团契里面经常会有弟兄姐妹，他针对一段经文他就会说，哎呀，这个从圣灵的角度怎么怎么讲，或者说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我们可能要往更深的层面去想一想，它是有属灵含义的。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会咯噔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属灵含义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你自己的想法呢，还是它真有这个属灵含义呢，
还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那个
想法呢？对，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想起查经的时候那些兄弟姐妹经常会说，哎呀，这个没有这么简单了。这个要大家要想一想。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保罗说对那个提摩太说现在你要给我拿一些衣服来，因为冬天到了嘛。所以说，哎呀，这个冬天是不是就那么简单，就是个冬天，有可能是人生的困境哦，
把它变成寓言故事了。
对
这样的话就是有问题，因为我们说解释圣经是根据历史跟文法，我们说字句解经是最安全的，而不是寓言解经。寓言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童话故事啊，小老鼠啊，小动物都会讲话，有深层意义的。那保罗这里呢，他是根据历史，他没有否定历史。历史意思夏甲是真人，虽然夏甲的名字的意思小圆说是西乃，但是保罗没有把夏甲不当作真实的人，那他是把夏甲跟撒拉他们的特色，一个是应许之子生下来的伊撒，一个是按着肉体吵架嫉妒以后呢生下来的以实玛利，保罗把那个重点发挥出来，变成我们的21节到31节的经文。那保罗是可以这么做的，而且他没有离开那个
真理了，
没有离开真理，没有离开历史，也没有故意去制造深层的意思。像刚才阿牛的问题我明白，比方说我们读旧约的雅各书啊，雅各书明明是讲谈恋爱，我的良人跟我的爱情，但是我们传统的老一辈的传道人呢说这是代表教会啊，代表基督
和教会，
但是经文里面明明没有说耶稣基督跟教会啊，那个是寓意解经。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解释圣经的时候，研究学问的时候，都说这种预表呢是要小心，圣经讲的我们才讲，这样可以吗？阿牛，
而且牧师在今天的经文不是保罗就很清楚说这都是比方了，所以他就是一个比方。那我在想，保罗他本身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拉比，所以他在写书信的时候，他都会用一些像我们前面有师父他收信对象的生活所熟悉的事情，
比较容易理解的。
对
对，那旧约的历史也是他们所熟悉的，而且他这边写得好清楚，这个血气跟应许生的两种对比，这是比方，那个比方应该就是他现在要跟他们谈的重点，一定也是有一个甲一个乙去做对比，所以他才用应许跟血气做对比。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我想象自己就是加拉太的信徒，看了他这个比方，你会更加的明白
对
律法为什么会没有自由。 因为就像那个夏甲一样，本身是奴仆，他生下来都是奴仆，律法就是代表夏甲，我们就更加的清晰了，
而且靠自己，他自己想办法生孩子，
但是问题是有的人读圣经他不是这样想的，他会不断的找深层的属灵的意思，而是没有根据的。那今天这个讨论呢，我们时间有限的，可以无限的延续下去，下次我们还有机会。下面呢我们要听一听周红老师有什么话也急着给我们补充跟一起做总结。
好，
本周金句，
罗马书13章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我将跟随你走我没走过的路。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心，
一颗传福音的心；
火，
一团热忱的火；
香，
和你相伴同行；
传，
传递神的爱。
2018年良友电台主题。薪火相传，邀请你从新出发，传递神的爱。
现在周红老师、周红姊妹也来到我们节目里面了，我们再一次欢迎你。
欢迎，
谢谢，谢谢。
今天我们的讨论呢很热烈，请问你听到我们所讨论的有什么补充没有？
我觉得听了非常棒。阿牛弟兄这一个问题非常好，他也特别讲到我们可以不可以学习保罗好像用旧约的这样的例子哈。其实我们会发现保罗用比方的目的其实要传达上帝的原则，用 历史事实来指导我们现在的生活。
嗯，
那如果我们会知道用这样的原则来的话呢，我想我们今天也可以用旧约的例子，这么说你知道是不是呢？
我同意。所以刚才那个重点就是历史事实应用到我们的生活，
要小心使用。
对，不可以把它讲成阿牛担心的，就是
预言
解禁，
对对，
脱离事实，
是是，这是一个方面哈。另外呢，我觉得保罗用比方真的是很好，我们查了这段圣经，他用了比方，我们就很深刻的一些记忆哈。
嗯，
比如说在这段圣经里面会讲到两个母亲，撒拉与夏甲。哦，撒拉是自由，然后呢夏甲是奴役哈。然后呢一个是凭允许生的，一个是凭血气生了。
对，
生了什么呢？两个儿子。所以呢两个母亲又有两个儿子哈。两个儿子呢，一个承受产业，一个仍然为奴哈。
嗯，
第三呢又出现两个约，允许之约，律法之约
是
哈。再出现一个两座城，比如说现在的耶路撒冷和在上的耶路撒冷。那我们如果真正理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会发现哇，很好记。所以保罗透过这样的一个比喻，然后呢就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律法下为奴，与恩典下自由。
啊，这句话我们要再重复一下，听众朋友，你听清楚了吗？刚才说的是在
律法下的为奴，与
恩典下的自由。
嗯嗯，那这个我觉得就很宝贵了。
嗯，
好，谢谢周宏老师这样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以后呢，我先问一下三位主研，尤其是我们的嘉宾啊，阿牛弟兄，小燕也很认真的在这里关心这一段经文呢、啊，你们满意吗？
非常满意，
很满意，
很好啊。
刚刚周宏讲的那段话可以把它编成一首歌歌词，然后就让更多的信徒永远记在脑子里。
嗯，
记住这个重点。
那所以呢，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呢是很费劲的，也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谦卑而努力，不断的学习。所以小组讨论跟查考呢就有这样的好处。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点好像是很辛苦，很有压力。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角度。
对、
嗯、
那今天我们查考了加拉太书第四章21-25节其中的一个关于预言跟比方的这个问题。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跟听众朋友查考这段圣经。那时间又到了，我们要依依不舍地跟听众朋友说一声
再 见。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我尊荣你。